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你的弟兄穆乔，非常的欢迎各位收听这个节目。我们欢迎曹牧师来到节目当中。
您好，听众朋友。
欢迎麦思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
最近我们一直都在讨论一个题目，那就是根据约翰一书啊所说的生命之道。我们把约翰一书五章分成六段来讲，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第四段是说到做神儿女之道，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比较，属世的人他们就和神儿女不一样，那神儿女呢却是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因为有这样的生命，而如果又顺服这样的生命的话，那么这个神儿女是一定不会犯罪的。倒过来我们看看属世的那些跟从魔鬼撒旦的这些人，他们却是会犯罪的。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比较以后，我们就要正面的说到，是神的儿女就应该要活出是神儿女的那个身份和地位，也就是说要成为神的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这个就要说到我们怎么样主观的来实践，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在上个节目我们最后就谈到了，凡是神儿女是不能犯罪的，再进一步不但不犯罪，而且呢应该要行公义。如果没有行公义，即便你没犯罪，这个也不算是属神儿女，因为属神儿女必须要行公义。接着约翰就再进一步往前说到呢，不但是要行义，而且呢还要爱弟兄，如果不爱弟兄的话，那也不算是神儿女。换句话说，是神儿女必须要行公义，是神儿女必须要爱弟兄，也就是弟兄和弟兄，姊妹和姊妹之间要彼此相爱。那么约翰说了这以后呢，再往下看，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们所说到的，根据弟兄姊妹应该要彼此相爱这个点呢，约翰他就又接着从11节到18节更进一步了，有详细的说明。现在呢我们就要请麦思佳麦姐妹啊替我们念这段圣经，然后我们再根据这段圣经我们彼此有一些的交通。
好的，约翰一书第三章11到18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所以我们听见使徒约翰呢，他是一层一层的讲到做神儿女的人在行为上面应该有怎么样子的表现。先是说从神生的，跟着呢就进一步的说是行义的，再更进一步呢就是说爱弟兄的。然后呢刚刚我们念的经文里面呢，约翰呢就提出了两个正反的例子，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从该隐的这件事情呢，让我们看到这个属魔鬼的行为是先因为有嫉妒产生在心里面，然后呢再生出了一个恨弟兄的心。所以先有嫉妒，跟着有恨的心，接着呢就是杀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本性，从这个嫉妒到恨到杀人，其实问题就出在最初有嫉妒的一个心态。假如没有嫉妒的心态，那么也不会引到杀人。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不仅仅十诫里面说到不可杀人，这是的确犯罪的，但是在心里面恨弟兄就已经犯了杀人的罪。
是，那么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4章第1到16节。那么那里说到呢， 该隐和亚伯呢，他们要献祭给耶和华。亚伯他将羊群中头生的还有羊的脂油献上，那么耶和华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么该隐献的是什么呢？该隐他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那么于是因为这件事情，该隐呢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结果有一天，该隐和亚伯两个人在田里的时候，该隐就把弟弟亚伯给杀了。那么该隐为什么杀他弟弟呢？在约翰一书里呢，约翰就很清楚的跟我们说，因为该隐的行为是恶的，兄弟亚伯的行为是善的。那么这中间呢，就是曹牧师刚才说到的，存在着一个嫉妒的问题。
那么嫉妒呢，都可以杀人的，所以这个的心态是很要不得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神儿女的要避免的。那这是一种心态，另外一种心态呢？
正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为我们舍命啊。那么在第十节的上面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这里面讲到主耶稣是舍命的一个爱，这个舍命里面的含义呢，就是舍己，把自己放下，把自己所有一切放下，为了要给我们生命。
我想这是一个爱的至极，可以说是一个爱的最高的表现了。我们有一个对比呢，你看看刚才该隐呢，他的态度不同的是因为他里面有个嫉妒，有个恶在那里存在。所以你看两种基本不同的态度呢，就产生两种不同的一个动力，也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约翰写的这里呢，是提醒我们要我们拿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爱作为一个榜样，我们也应该要爱我们的弟兄。那么他的话是从哪里开始说的呢？他倒过来就先从十一节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这个起初呢有几种的解释，一个就是神起初所告诉人的，人应该要爱弟兄。另外一个呢，就是直到现在看约翰书信的人，他们得救的时候呢，所得到的那个命令，起初的命令，其实呢，就是他们起初所听见的一个信息，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
是，那么这就让我想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五节，那里也说到传给你们的信息。我想约翰很强调在主的里面我们要活在光明中，那么现在又强调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么很显然呢，我们若是真的照着这个命令来行呢，也显示出我们是属神的，是行在光明中的。
换句话说，这个的信息其实不是现在约翰才要说的，乃是约翰已经知道他们从前得救的时候就听说过的，所以现在呢要再一次耳听命令的再提醒他们要彼此相爱，而且还用了两个例子。
那么我们看到约翰用了这两个例子更深的一层呢，讲了更实际，就是说这个爱这个舍命不能够单单口里面讲，而且是一定要行为上行出来。所以他特别给了一个例子，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就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呢，怎么能存在他里面呢？所以他用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情形来说出彼此相爱应该是行出来。这里面说的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这个只虽然这个字很小一个字啊，但是使徒约翰却用了这个字来强调我们不单单嘴巴上说，而且一定要行出来，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彼此相爱。
是，所以我觉得约翰很宝贝的地方就是他说的这个道理也不是很深，但是呢他的重点在于说要鼓励弟兄姊妹能够行出来。你看我们说到约翰一书说开头不就是说吗，这个生命之道呢是要经历的，经历生命之道，这是他第一点就要提出来的。因此他重在你去行，光知道道理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你说爱弟兄，那你就真的要为弟兄舍命。如果我们不需要到舍命的那个程度，最少我们要有一些的牺牲，最少我们要出一些的代价，有舍己的精神。
是， 我想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哦都有这个机会为弟兄真的去舍命啊、哦。
是对。
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看见很多宣教士呢，他们是为了爱弟兄舍掉自己生命啊、哦。那么这个舍己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哦，约翰很清楚的举了一个例子。刚才曹牧师跟我们谈到有关财务上的舍己啊、哦。那么除了这一方面呢，我想也许听众朋友也可以想一想，在你的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是你可以为了爱弟兄而舍去的？
对，我们到后来会看到约翰的第二封书信跟第三封书信讲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招待客旅、招待弟兄姊妹。
是，所以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机会让我们去表现我们是基督儿女爱弟兄的那一份爱。那么在第三章的11节到18节、哦、我自己看呢，我觉得约翰真的是非常的鼓励他的这一些小子们孩子们、哦、要活出基督的爱。那么11节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可能大家会说、我相信要爱，但是究竟这个爱是什么样子的内涵呢？约翰就在16节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那么也有很多人可能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不是有那么多的机会去为弟兄真的舍命。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约翰呢就在17节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觉得从11节到18节哦，使徒约翰给了我们基督徒一个在世生活非常好的伦理。
那其实这也就是说到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的核心呢，就在于弟兄相爱。这个弟兄相爱不单单是说的，也要做出来的。何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也做了最高的表现，乃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那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核心才是我们所说的真挚的真正的信仰。那么我们从11节到18节这一段圣经里可以归纳出，尤其是约翰还给我们举了两个实际的例子，我们就看出两种啊基本心态的不同的产生两种代表性的行为，那么也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就是犯罪，那是该隐所做出来的；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做出来的和他所行出来的，那就是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现在呢，我们就看一看这个爱的发挥呢，应该是怎么样从我们身上行出来。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爱要行出来？一方面是在我们实行弟兄相爱的时候，使我们弟兄彼此之间得到建立。那么当中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呢，是借着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下面约翰是怎么发挥的，那就是在第19节到24节所说的。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之前，还是请麦姊妹来为我们念一念，请弟兄姊妹们您注意的听。
好，约翰一书第三章19到24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啊、讲的一件事情很清楚，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的相爱，实在是描写了神的家的很自然的一个气氛、啊、彼此相爱的气氛。但这里面我们又看到23节里面讲到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这里面约翰重新调整了一下这个次序的问题啊，特别强调了信这件事情，先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命，然后呢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因为没有信就没有生命，这是约翰一书里面我们念过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没有这个新的生命，这个爱呢，神的这样子的爱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怎么样子挤也挤不出来这样子的爱啊。但是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以后呢，这个神的爱呢，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慢慢的增长了，慢慢的表现出来，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可以说是超自然的一个表现。
是，那么约翰在这里说到神的命令，那么我个人是觉得有两个需要平衡的，一个就是我们必须有基督的信仰，另外呢，我们也需要有基督徒的伦理。
我们这里面又看到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里面又讲到除了爱也有在神的面前的顺服，照着他的吩咐，照着他
命令。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内心里涌流出爱人的心，我想我们可以确定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了。
是，刚才麦斯家姊妹给我们这样说的非常的好，也正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里的话，因为那里头有一句话说爱神的心是存在我们的里面，爱神的心存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神的那个爱存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我们一个爱的源头，我们从这里才能够吸取爱，才能把这爱呢再把它应用出来。这就好比啊，你从茶壶里倒水出来，如果在茶壶里没有水你就倒不出来，一定有水才能够倒得出来。换句话说，我们的爱能够倒出来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泉源，我们才能够倒出神的爱来。而且我们在看到第十九节那里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那么这个里头是说到属真理的意思呢，就是说到我们这个泉源的问题。那也就是说我们因为有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从这里头有行出来的那个力量，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力量行出来你也行不出来。
我觉得后面这个动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里头的第十八节说到的，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这个属真理的在它原文里的意思有一个含义，就是说我们不但是有这个真理在我们里面，还能够成为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把这爱宣泄出来，能够实行在弟兄姊妹们的身上，这个是属真理的它的那个含义。
是，而且我觉得最宝贵的是这个力量呢，不是一次就用完了，好，也不是会让你觉得哇很辛苦，自己很吃亏，有很多的抱怨，而是永流不断，是一种持续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听到的就是神是爱的源头，而且他也是从里面呢推动我们，让我们能够爱别人。
我很喜欢一位解经家讲到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愿意牺牲自己享乐，使别人的人生更丰富。
我想您这样一说呢，就更明白了。约翰他写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把一个爱的最高的标准，还有实行，以及它的来源，还有我们可以从这个来源里面还可以吸取力量，叫我们能够行得出爱来。可是呢，毕竟这个标准非常的高，有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以完全做到。如果我们没有完全做到，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又那么高，那么心里一定会产生一点自责。那么如果一直停在自责的里面，这个对我们并没有好处。所以约翰他心很细，他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他的下面呢就又说出了一个应运之道。
他说到就是不单单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怎么样子可以在神的面前安稳呢？那我们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上面能够常常的要顺服他的带领。我们基督徒应该很警觉的看到周围的需要，有的弟兄或者是在工作上面有困难，有的弟兄姊妹能够在学业上面能够需要一点帮助，或者是有的人可能家里面的环境并不怎么好，偶然之间有时候会在金钱方面有需要，这种很微小的事情，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对于弟兄姊妹的这个需要应该有特别的敏感，能够帮助人家一下。所以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说我们有没有给一个小孩子一杯冷水。主耶稣常常注重在这一方面的实际的行出来的事情，所以呢，使徒约翰呢也跟着呢同样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实际的方面我们应该要帮助别人，要对别人的需要要敏感。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到最后呢，讲到一个人的心里面， 心里面要有怜悯的心，像我们的主有怜悯的心，所以他在世界上常常看到需要。我们人假如没有怜悯的心，我们看到需要，我们都不会有那种感觉。
是，我认为这是基督徒一个最高标准的追求。但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呢，也不可否认，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因着自己的软弱，我们会做不到。那么也有可能这标准真的很高，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呢，还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神的生命在里面，圣灵会提醒我们，而且我们的良心会责备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想到神比我们的心大。那么神比我们的心大，并不是说如果我们的良心都责备我们，那神就更要责备我们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想法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享受那一份爱，因为这种想法带来的是一种惧怕。那么实际上神比我们的心大，是指着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失败与成功，甚至神也知道我们以后会为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忧伤痛悔。那么当我们知道神比我们的心大，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继续享受那一份稳妥。
是，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做到一个地步，就是愿意把我们自己给出去，有这样的心愿，这个讨神的喜悦。可是在行为上呢，有的时候我们倒是没做到。没做到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就好像我刚才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壶里如果没有水的话，你就倒不出水来。你愿意给别人，你愿意帮别人，可是你确实没有那个经济的能力，有心无力，这个呢也会让我们心里觉得有亏欠的感觉。那么因此呢，使徒约翰呢就告诉我们了，那这就是第22节那里所说的，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那么因此呢，我们就需要在神面前来求，求他给我们这些我们所需要的，然后我们有了，我们才能够给别人。所以呢，约翰呢在这里插进来这句话呢是有他的道理的。所以我们愿意给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就要向他来求，这样我们才能供应别人。那么我们求有一个把握他会给我们，那是因为什么呢？下面他就有解释了，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什么时候我们遵行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我想神就会把很多的东西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可以供应别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前提啊，就是说要行神所喜悦的事。假如我们所要做的，心里面所想到要帮助别人或者怎么样子，是讨神喜悦的话，神一定会看到我们的不足，会充充足足的给我们，
是
让我们能够做到讨他的喜欢。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要活出神的样式。那么让我们能够有爱的这个动力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基督信仰作为基础。那么我们有基督信仰做基础，我们也要有爱的行动，才会让世人知道我们基督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安稳，我们可以心里安稳，我们不需要觉得好像总是有亏欠。我们要知道神是知道我们一切的，所以他对我们总是有一个慈爱的怜悯的心，看到我们的不足，按着他的旨意，他会将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表达他的爱。所以我们看到啊，在神的面前能够有安稳的心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良心再不控诉我们，不责备我们。因为假如我们有对不起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赦免我们。假如我们的良心不责备我们，那我们就更可以坦然无惧的在神的面前。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我们的心态在神的面前可以安稳。
在今天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所揭示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到我们一个真诚的或者是一个真挚的这个信仰呢，就是要彼此相爱。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两个必要的遵行的命令，一个就是要相信。那么这个相信呢，我们必须要确定我们所信的是确实的，是准确的，这个我们才要信。使徒约翰就指出来了，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的名。 这是在23节里所说到的，神这个是确信的，是可信的，所以我们要信，这是第一点我们所要做到的一个命令。另外一个要做到要遵行的命令呢，就是要相爱，要彼此相爱。那我们遵守了这两点的命令呢，那就是证明我们是住在基督里，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才是我们一个得救的把握，可以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
听众朋友，曹牧师、穆乔以及麦斯嘉，我们都很愿意跟您一起来查考这个非常重要而且是驳斥异端的这一个书卷。
好，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停到这里，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穆乔，跟您说再见。
我是曹牧师，跟你说再见了。
我是麦斯嘉，我们下次再会。